音会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第997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手机被监控的情形举例，再谈手机安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9日。手机安全问题老生常谈，可是有些同修还是不重视手机安全。下面分享一些手机被监控的实际经历。一、带手机路过医院被记录。一女同修跟我说了一件事，年前一段时间沈阳疫情严重，她的一位同学在沈阳。有一天白天，这位同学路过一家医院，这家医院是收治新冠肺炎的。到晚上，疾控中心给这位同学打电话，问他路过这家医院干啥去了。同修跟我说这件事时，我很吃惊，这手机监控也太厉害了吧，路过哪儿都能监测到。二、老年机同样被实时监控。由此想到了同修的一些不安全做法。有的同修拿着手机去同修家自说自话，这是老年机，不是智能手机。言外之意，老年机不能被监控，安全。岂不知老年机出事的也很多。有一老年女同修，以前和我在同一单位，同一办公室，上班时对我颇多照顾，我俩善缘，关系很好。后她退休，我下岗，各奔东西。偶尔在街上碰到她，总有说不完的话。当然唠的都是一些与修炼有关的敏感的话题。有一次我与他遇见，像往常一样唠得热火朝天。我突然想起了什么，问他是否带了手机。他说没带，我俩继续唠。唠着唠着，突然他衣兜里的老年机很大声地报号 ,136 等等等等。他很尴尬地说，没别人，就家里这几个人联系。当时我是又好气又好笑。过几天他又来找我，我首先摸他兜，一摸硬硬的，老年机还在。后来我笑着跟他说，姐，你以后见同修时别带手机。他再没来找过我。三、手机放在另一房间并不安全。还有的同修拿着手机去同修家，说话时把手机放楼道里或放在另一房间。有的同修拿着手机到同修家，到同修家门前才想卸电池，自己觉得这种做法安全，实际并不安全。四、被监控过的手机走到哪儿都被监控。有的同修被电话骚扰过，没换手机也没换电话卡，拿着这部电话到同修家，甚至到资料店。虽然没进屋，在门口只说了几句话就走了，也不安全。五、被要求手机保持开机是为了保持随时监控。还有一个女同修被绑架，因疫情放回家，但是不法人员要求她手机保持开机，以便能随时联系到她。她有一次有事需请教同修，她就拿着这部手机到同修家去了，太不理智了，后来该同修被非法判刑。六、上街讲真相带手机也会被监控。还有的同修上街讲真相时拿着手机，讲完真相给家里买菜，问家人吃什么，手机联系方便。最安全的做法是别带手机。七、装了微信监控更全面。我所在的城市是一所县级市，从最南走到最北也就20多分钟，从最东走到最西也就是20多分钟。可是有些同修还是手机对手机联系。有一资料点的女同修跟一开出租的男同修电话联系，该男同修有时帮他拉耗材。这个男同修自己讲，疫情期间因为要求扫码，他不得已开通了微信、健康码等，紧接着就被警察电话骚扰。可这位女同修还跟他电话联系，好像不在乎。又有一次，我到这个资料点给这位女同修电脑做系统，做到一半时听到女同修在另一房间给别的同修打电话，大意是油墨的打完了就别打了，换成激光的打，傻子都能听出来是做资料的。还有的同修没卸载微信，跟同修解释说， 就家里这几个人，微信没加别人。有的同修孩子在外地，为了跟孩子联系方便，手机没有卸载微信。有一次下班，我请不修炼的二姐吃饭，二姐给女儿看孩子，每天女儿下班后她才可以回家。因为那天我请吃饭，二姐没回家。吃到一半，二姐夫打电话问二姐在哪儿，她说看微信显示二姐已经走了4000多步了，平时2000步就应该到家了。八，用微信和国外孩子联系，协党收集境外情况。还有的同修孩子在国外，跟孩子微信联系，这种做法很不安全。有一次我们同学聚会，同学中有一个在外企上班，他没修炼。他说有一次他接单位座机，电话里有杂音，像串线一样，他当时就明白了电话被监控了。在协党的洗脑理念中，一直有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所以大家跟国外孩子联系的同修要注意，你觉得你是跟孩子共享天伦之乐，可是协党说你在跟境外势力勾结，并借此收集境外情况。九，平板电脑也受监控。不光手机，平板电脑也要注意安全。有一次，我跟一个女同修去另一女同修家，我们两个没带手机，主人同修把自己的手机也拿到另一房间里，我认为很安全了。他家客厅里有一个平板电脑，主人同修的姑娘在外地，他平时用平板跟姑娘聊天。因为我没玩过平板电脑不了解，所以我们三个说话时，主人同修的平板开着机也没在意。中午12点，我们三个发正念很静，突然平板电脑弹出一个信息框，发完正念后一看，平板电脑弹出的信息是系统检测到房间里有另外两个人的声音。看到这个信息，我吓了一跳，要知道我们三个唠的都是敏感的内容。十，集体学法带手机，全体受监控。我以前很不注意手机安全，前几年跟邻居同修学法时，手机就在旁边插着电源充电，没觉着不妥。2016年上省城办事，住同修家，同修说他们学法小组不许带手机，我听了心里还沾沾自喜道，看我们那环境多宽松，学法时手机就在旁边。现在想来，他们的做法是对的，不应该带手机。2017年邻居同修被绑架，被绑架的当天早上我俩还手机联系过，可是我还是舍不得换手机换电话卡，抱着侥幸心理。2个月后警察给我电话，我才换手机换电话卡。可是还是不注意手机安全，经常带手机去同修家，只不过是去同修家时把手机放另一房间。后来2019年在网上看到当地两名同修在省城被绑架，那一天同时被绑架的同修和家属高达30多人，应该是手机被监控很长时间了。别人我不知道，这两名被绑架的同修平时不注意手机安全，两人好像都没卸载微信，此时我才警醒。11，不安全的电子产品也别带。现在我从不给同修打电话，有事当面联系，去同修家我不但不带手机，不安全的电子产品都不带。现在的高科技发达程度超出人们的想象，我的不修炼同学买了一个智能音箱，插上网线后能听歌，用语音发出指令，想听什么他就放什么。有一次很晚了，我同学叫了一声智能音箱，那个智能音箱很不耐烦地说，干啥？还有一次，我同学闲着无事，就想逗逗智能音箱，说了几句没用的，结果那个智能音箱反问他，你调戏我，你有意思吗？这个同学也提醒我要注意安全，说现在的北斗系统定位精确，误差不超过半米。结语，可能有同修觉得只有通过手机才能联系到想见的人，只有通过手机才能查到想知道的资讯，其实不是，很多同修都有过这样的体会，不用手机想见谁的时候，不经意间的偶遇就能见到想见的人。一女同修要给丈夫办理社保补贴，但是不知道政府啥时候开始办，问楼下的邻居， 邻居也说不知道。一天他坐在公交车上，上来一个女的不认识，径直坐在他身旁，主动跟他说，我这是去给我妹妹办理社保补贴，今天是第一天。他听闻此话，当时就悟到是师父在借常人嘴告诉他所需信息。总之不用手机，只要我们的心在法上，该见到的人一定会让你见到，该知道的事也会让你知道，一样都不会落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警察为啥叮嘱千万别跟那些老太太们来往，再谈手机安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9日。手机安全问题，明慧网已刊出很多很多篇文章了，甚至还出了几个小册子，但这方面的安全隐患却依然存在，特别是在女性老年同修中，这种情况可以说是普遍存在。一位同修给我谈了这么一件事，他们当地派出所的一位明真相的警察曾私下跟他说，你们可千万别跟那些老太太们来往，他们在电话里说的那些话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什么你烙的饼挺好吃，再给我送点来吧，什么你再给我送点什么什么好吃的或其他东西之类的等等，我们一听就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你是做资料的，他们是发资料的，他在向你索要资料，你们都当我们警察是傻子啊，我们现在都在翻墙上网，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了，不愿管你们的事，否则抓你们一抓一个准。这位同修曾办护照想出国，就因为老太太同修在电话里问这事，让派出所监听到了，要没收同修的护照，甚至警察连同修什么时候去学法，什么时候在家都摸得清清楚楚，这些也都是老同修在电话里一遍又一遍地问的。同修又谈到了外地发生的一件事，几年前四位有工作的年轻同修个人掏钱租房，组建了一个大型资料点，这里且不说组建大资料点符不符合法的要求，四人都是随个人业余时间不定期地去做资料，四人同时在一起的时候很少，供给全市同修发放，同修们在手机安全上也很注意，去资料点从不带手机，去取资料的同修也不带手机。这个资料点一直平安运转了好几年，突然有一天，这个大资料点被邪恶查抄了，并且是在四位同修都在的时候，四人也全部被重判了好几年。后来有警察透露，资料点出事就是因为一些老太太同修们的电话被监听造成的，老太太们守着手机什么话都说，他们监听这些老太太们的手机好几年，才摸清了资料点在哪，都有谁在做资料，他们什么时间人都到齐碰头开会等，所以才选择他们四人都在时绑架和查抄了资料点。其中有一位同修在单位是个中层干部，被迫害前挺精进的，被监狱迫害回来后一直处于消极状态，都待休不休了，这个损失是巨大的，教训也是极其深刻的，假如说因此有同修不休了或掉下去了，我们这些老年同修有没有责任？我不知这些老年同修们有没有反思过这些问题。在我身边也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自从明慧网要求资料点遍地开花后，同修们都陆续组建了家庭资料点，有好多资料点同时也是学法点，同修们学完法后所交流的内容不是讲真相就是资料的传递，虽多次强调去学法点不要带手机，可还是有同修手机不离身，天天把手机放在包里带到学法点，直到有一天手机铃响了，人们才知道手机就在身边，而大家当着手机说了多少讲真相和做资料的事了，又提到多少同修的名字和做的项目，这还算是好的，手机有铃声，而那些把手机铃声设为静音而带在身上的呢？你能知道他随身带着手机吗？ 还有同修在传送资料和发放资料讲真相时也带着手机，觉得自己正念强，没事，天天都是这样过来的，怎么劝说也听不进去。我不知道同修看不看明慧文章，八年没抓和次年被抓，不是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吗？还有同修打电话直接要资料，真的叫人无奈又无语。我不想指责同修，但同修啊，我们不是修炼人吗？我们修的不是大法吗？我们要做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要求的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们不是要为同修负责，为大法负责，为众生负责吗？如果因为你不注意手机安全而导致资料点被毁，同修被抓被迫害，导致众生不能被救度，你难道没有责任吗？这责任你又如何去承担呢？师父在红营三生生为此生中说，法徒受磨难毁的是众生。每一位在大陆生活过的同修都清楚，每一位家里有常人的同修修炼环境开创的都非常不容易，一旦被迫害了，家里环境立刻就变得非常紧张，即便是家人明白了真相，在邪恶恐怖的高压下也会因为恐惧而干扰同修修炼。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明确讲了，现在所有你们身上带的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连接互联网的东西都是窃听器。你为什么就不听啊？为什么非要给邪恶当义务情报员呢？难道你就可以超越法之外吗？我观察了一下，老年同修们离不开手机的原因无外乎有两个，一个是难耐的寂寞，再一个就是儿女亲情，这不正是我们修炼人要修去的东西吗？我们不是要跟师父回家吗？那为什么连手机这么一个小小的东西都放不下呢？你能带着手机上天国吗？因为不注意手机安全而导致同修出事的事情屡屡出现，而很多同修还是不注意手机安全，依旧我行我素，不得已写出这篇文章。有说的不妥或语气过重的地方，只能请同修包涵了，核实。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正念助我平稳走在修炼路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日。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我这么说吧，大法弟子走向圆满要做好三件事，是不是？发正念是其中一件事，这么重要为什么做不好？为什么把它看得那么简单，不重视起来呢？已经知道这么重要了，而且三件事其中一件你做不好怎么办？我是1995年开始修炼大法的老年大法弟子，今年80多岁了。20多年来，我一直按师父的要求做好发正念这件事。在反迫害正实法的过程中，我也多次亲身感受到发正念显现神奇的威力，使我在修炼的路上避免了不必要的磨难。一，发正念解体邪恶骚扰。1999年4月25日之后，我家就频繁地和公安局、派出所、街道等多个政府部门打交道，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和骚扰，直到2001年，师父讲出了发正念的法理，我如获至宝。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念的作用》中说，但不管难度有多大，都要坚定地正念除恶，因为除恶的同时
也是树立正法中大法弟子的伟大威德。大家在正念除恶中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大量的邪恶生命被清除掉，也有的被部分清除掉，使邪恶势力大伤元气，在很多正法还未到的空间铲除了邪恶，对恶人也起到了消除和震慑的作用。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未来的宇宙有多少份，大法弟子就要包容多少，在你包容的范围之内，你承担的责任，那里的不好的与邪恶的因素，你不清除怎么行？你要清除哎。有些大法弟子不重视发正念，不但自己被干扰，那些邪恶的因素也干扰其他大法弟子，自己应该做的都做不好，自己不但要把自己那份做好，还要帮助别人做。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还说，有很多学员不重视发正念，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敏感。不管敏感不敏感，师父叫你做了你就做，它一定起作用，绝不是一个形式。师父绝对不会叫你干没用的事。要是那样，这对你、对我、对正法与你们正实法、对众生来讲都没有意义。而且发正念已经摆到这么重要的位置上了，大家一定要重视，不管感觉到、感觉不到，都要正念强一些去做。时间长了，我想都会有感觉。从那时起，按照师父的要求，我认认真真地做好三件事，每天坚持四个整点的发正念。除了四个整点外，有时间我就多发正念，有条件就长时间发正念。有时针对公安局、派出所、街道发正念，儿子被迫害了，我就针对他的单位发正念，有同修被迫害了，就针对迫害同修的邪恶发正念。这些年来，中共恶党每逢所谓的敏感日，就会到学员家骚扰，但这些年来几乎没有人骚扰我家。后来有一次，街道的人跟别人说，他家是领导，谁敢去他家呀？其实我老伴儿在1997年就退休了，早就不是领导了。我知道他们不敢来，其实是我经常发正念，我家的厂是干净的，所以邪恶不敢来。二，发正念解体洗脑般的迫害。2010年9月份的某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中老伴从街上带回一黑一白两条大狗回家，一进门白狗跟着老伴走，黑狗就冲我来了。几天后，九月下旬的一天，当地610找老伴谈话，要我和老伴10月8日去参加市里办的洗脑班，如果签字不练了可以不参加洗脑班，否则就得参加15天的洗脑班，仍不签就送省里洗脑班，再不签就送劳教，他们说不签会影响你们孩子的工作。当时我的心里波动很大，晚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思想里激烈的斗争着，各种各样的人心和想法都上来了，不知该怎么办。经过一宿的激烈斗争，我下定决心，不能签字，有师在，有法在，跟师父走。决心一定，当时就觉得全身轻松，心里也稳下来，发正念。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包容了整个世间，每个人有一个范围，你碰到的、接触到的都是你这范围中的因素。你能够正念足，你就能够在你的范围中高大，在你的范围中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压下去。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还说， 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够正确地对待发正念的话，平时正念很足，很快就能把整个世间的邪灵全部解体。所有的大法弟子都明白了，都能认真做到正念十足，一天就解决问题。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告诉我们，其实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只是没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就认为没有功能。但是无论能否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动真念时都是威力强大的。接下来的几天，每天四个整点，每次我都持续发正念一个小时。其实每次发正念在另外空间里都是一场正邪大战。到第三天晚上六点半，发正念时天目看见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大约两米长、直径约一米五的类似圆柱状的东西。圆柱外围是黑色的卷毛。掉下来后，我继续对着它发正念，直到看不到它了才停下来。我知道另外空间的邪恶不存在了。10月8日下午2点多，610来人把我和老伴儿拉到洗脑班，那里有市区610共四个人，只是和我们聊了一些家常话。临走时，市610的人说，大娘在家好好练，别出来，然后又让司机把我们送回家。在这期间还有另外30多个同修在帮我发正念。就这样，我通过发正念解体了洗脑班对我的迫害。三，发正念把老伴儿从死亡线上拉回来。2013年，老伴儿出现严重的病业表现。虽然老伴儿本人很坚定，不同意去医院，但还是在再次昏迷时被不修炼的孩子们送到医院去了。在医院抢救了十来天，没有起色，靠输液维持生命。后来血管都瘪了，输液都输不了，人已经是大小便失禁，不能吃饭，靠插胃管进食，头部里面有大量的脓血，每天都要换药，但清理不出来，脓血一点都没减少。面对这种情况，医生也无计可施，只能是这样维持，等待生命结束。这时我决定带老伴回家，当天晚上五点钟到家，立即通知同修来帮忙发正念。当时就来了五六个同修围着老伴读法，一小时发一次正念，24小时不停。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大家对着他念念书，念念法，对他发发正念，集体围着他是起作用的，因为近距离还是有关系的。为什么说近距离有关系呢？因为这个空间呢，被高层最后的因素切得一段一段的，这空间还是有差异存在的，但是正念墙也可以消除这个差异。你做得非常正，它就挡不住，因为他挡他就犯法，就是这样一个关系。第一天晚上五六个同修都一宿没睡，第二天同修们按一天24小时排班，继续轮流发正念读法。上午老伴儿有点精神了，也能睁开眼看人了。当天儿子同修就把老伴儿头上的药撤了，也不上药了，然后老伴儿状态越来越好，人能坐起来了，然后胃管也撤了，开始能吃点东西了。第四天是在别人搀扶下能下地上厕所了。在这期间，经过切磋，老伴儿同意把以前在单位留下的很多文字材料销毁了，其中很多内容与中共恶党有关。在这期间，同学们一直轮流到我家持续读法发正念。眼看着老伴儿从死亡线上被拉回来，我们又一次见证了发正念的威力。后来医院的大夫听说了不太相信，带着药来我家看情况， 也是很震惊。当时我就给他做了三推。这些年来，我坚持每天早上3点多起床，洗漱完毕，给师父敬香，然后练5套功法。上午学法，有时在家自己学，有时去学法小组。中午发完正念，就走出去做正式大法的事。这些年，无论天气怎样恶劣，我都坚持救人，大量发放明慧周报，贴粘贴，挂条幅，挂展板，坚持面对面讲真相，面对面发台历，发小册子等。在这过程中，也遇到过几次邪恶干扰和危险，但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最后都是有惊无险。我体悟到，认真学法是发好正念的基础，能够平稳地走过这20年修炼正实法的路，都离不开平时认真发正念。以上是我修炼中的一点体会，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多跟身边朋友用心讲真相》，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8日。最近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发现不少人其实已经接触过了大法真相，但是往往因为讲得不够深入，导致他们对大法的真相还不够理解，甚至有些排斥，所以希望写一篇交流文章和同修切磋一下我的一些看法和体会。写这篇交流文章的契机，是我最近跟一位在海外生活多年的朋友聊起大法真相。他表示，之前在街上的真相点碰到大法弟子跟他讲真相，他也比较同情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经历，但是当时讲真相的同修急着催他去三退，也没有跟他仔细的解释为什么要三退，让他觉得有点不理解，甚至反感。我的朋友当时都不知道三退是可以用化名的，以为是要用真名，因为他虽然人在海外，但父母还在大陆，同时自己的公司还和大陆有不少生意上的往来。他有点害怕自己签了真名之后，万一隐私没有保护好，会对自己的生活造成影响。我听了他的叙述之后，和他解释了三退的意义，一方面是在让正义的人有所行动，帮助抑制迫害，三退的人数多了，其实对邪恶的中共是一种震慑，能让中共看到他自己的倒行逆施已经被很多人知道，并且很多人已经抛弃了他。另一方面，我们选择三退也是给自己留下一个善良的凭证，表明我们在这场邪恶迫害中的立场，当迫害结束之后，我们也能堂堂正正面对这段历史。就比如说，德国曾经迫害过犹太人，很多德国人在迫害过程中都缄默或者不承认有迫害，直到二战结束，迫害被公开，他们才承认。后世的德国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洗刷了他们迫害犹太人犯下的罪行，改善了德国人的形象。如果当时有很多德国人能够在迫害的过程中勇敢站出来反对，那可能就会是不一样的结果。而今天我们面对的是相似的情况。最后我告诉他，三退也是可以使用化名来保护自己的个人隐私，所以签字更多的是表达我们的态度。我的朋友听完之后表示，原来是这样。类似的事情在这几年的讲真相中我已经遇到了好几次了。比如我的妻子很多年前去费城玩，就遇到大法弟子的真相点，他也遇到了大法弟子讲真相，也是没有太具体的讲，就去劝他三退，弄得他都没搞明白为啥要三退。因为那时候我和他刚认识，还没来得及和他讲过真相，但得知他在费城听真相的事后，我觉得正好是一个机会和他深入的去讲下大法真相。我就跟他花了几个小时仔细地讲真相以及这么做的意义，听完后他就一下子明白了。明白真相后，他不仅自己三退了， 还帮着我跟身边的朋友一起讲真相，对大法的事非常支持。有时候周末我会请朋友、下属或者一些能接触到的留学生来家里吃饭，并借着机会和他们讲真相。我的妻子都主动帮我准备饭菜，吃饭的过程中承担所有的杂事，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充分讲真相。类似的事情我还遇到过不少。有次我跟一个在我手下干活的留学生深入讲完真相，不仅他自己明白，他回家还带着女朋友一起看大法弟子办的媒体。上述的经历让我觉得，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有时候不要急于去给人做三退，不要像走个流程那样，要用心深入地和遇到的人讲讲真相。用心做好之后，人们不仅自己明白真相，那些善良的人还会用自己的方式帮助传播真相。当然，真相点的同修，客观上讲，遇到的多是不认识的人，本身也不容易像对自己身边朋友那样有机会聊很久，从而深入地讲。所以作为大法弟子，咱们也得好好珍惜和身边朋友聊天的机会，因为是朋友，大家相互间信任，更容易聊得久一点，有更多的机会用心深入地讲真相。以上就是我的一些体会，不足之处欢迎同修们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80多岁老人救人不怠，作者中国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0日。1997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现年80多岁。修炼前，在物欲横流的年代，人们都向前看，互相欺骗，尔虞我诈，那时的我也是如此。退休后没有工作压力了，可以轻松地玩乐了，于是整天泡在麻将桌上混日子。一天，一个牌友给我介绍法轮功，说这功很好，并借给我一本转法轮。我从来不看书，一看书就头痛眼花。我看了第一遍转法轮，感觉这书真好，再看第二遍、第三遍，眼睛不花，头也不痛了。我也想修炼，做个好人，更好的人。我再也不打麻将了，每天参加晨练，晚上与其他学员一起学法交流，星期天还到人多的地方练功弘法，给人介绍法轮功。我的身体越来越好，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日子过得充实幸福。因法轮功驱病健身效果特别好，练功人的心性要求高，在全国各地学练法轮功的人越来越多。1999年720，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无理镇压，利用中共操控的一言堂媒体，对师父、对大法及法轮功修炼人扣以莫须有的罪名，造谣诬陷。我和国内千千万万大法弟子一样，冒着被抓被打的危险坚持修炼，同时开始给被中共欺骗的民众讲真相，揭穿中共的谎言。开始讲真相时，我采用的方式就发送大法真相资料，出去之前先发正念，求师父加持，让坏人看不见我。我带上同修制作的单张真相资料，坐公交车，遇到有缘人就送给他们。后来真相资料种类越来越多，有了小册子、大册子和大法真相护身符、不干胶真相粘贴等等。我大多是在集市或劳务市场面对面发，想了解真相的人都抢着要。我带一小车资料，一两个小时就发完了，有时还不够。人们拿到资料都在看，听到有说学习学习， 看看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随着中共的腐败堕落，现在很多老百姓都痛恨共产党，希望他早日垮台。想了解大法真相的人越来越多。发完资料后，我会顺便到小超市用真相币买点生活日用品，再回到市场看看，有个别被丢弃的资料就捡回来，清理干净再发出去。有一次，我将不同大小的不干胶贴用广告纸包着去一个集市贴，小的粘贴已经贴完了，只剩几张又大又长的。我走进一个街道，到两边一些私人小饭馆和各类小商店因疫情都关门了，但出入的人也不少。再往前走就是个居民区，我挺高兴，就在小区里贴吧，带着欢喜心证实法，被邪恶钻了空子，贴的时候被门卫发现了，我赶紧往外走，门卫追上我，把剩下的几张拿走了。我说，这是救人的好东西，门卫只说，你走吧。走出小区后，生出了怕心，我就坐在一个石台上，想定定神，发正念，忽然悟道，刚才是师父救了我，谢谢师父。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我再到集市上发资料，怕心没有了。一次去一个多日未去的集市，遇到市场的管理人员，他很友好地跟我打招呼，好几伙人在那里打扑克下象棋，其中有人老远看到我就跟我打招呼，问我怎么好长时间不来了，都抢着要资料、小册子和年历，还有人说注意安全呀。2020年中共病毒在武汉爆发，疫情飞速扩散全国，各省各市封城、封小区，限制民众出门，小区门口都有人看守，街上几乎没人，只有洒水车在跑。我到公园里贴不干胶贴，在小区院内贴，在门把上挂资料。2021年1月初，本地疫情再次爆发，因头一天还能正常出去，我把资料留出一些，准备第二天到集市去发，没想到第二天小区封了，不让出门。我深知救人的紧迫，就在小区内贴粘贴，把真相资料挂门把上，给国外同修发收集到的各单位的电话号，请海外同修打电话救人。我也在小区里面对面讲真相，心想能救一个是一个，不让自己留下遗憾。我想起过去讲过真相但没三退的人，心想还得去救他们，我得闯过这一关，不能怕碰钉子。师父看到我这颗救人的心，就鼓励我，打坐一个多小时，一点也不痛，很轻松地练完两个半小时的功，抱轮一小时，然后带着资料、护身符、台历，敲开一家一家的门讲真相。我讲的真相内容是告诉对方，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师父让我们做好人，瘟疫是淘汰中共的，邪党作恶多端，天要灭中共，我们好人要脱离他，不当他的陪葬品，三退才能保平安。给大家真相资料，就是送福送平安。这一次疫情严重，法轮功是高德大法，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保命保平安。这次有几家人都接受真相，同意三退了。其中有一家以前不接受大法真相，这次全家五口人都同意退出各自加入的中共组织。我一人生活，孩子离我很近，都支持我修炼。我生活很简单，做好三件事最重要。 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时间，是让弟子多救人的。弟子一定听师父的话，努力做好三件事，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让师父放心，跟师父回家。
下面请听交流文章，认清怨恨心的危害，消掉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3日。怨恨心产生的背景是在从小到大成长过程中遭受过被蔑视、被歧视、被欺负、被剥夺利益、被瞧不起等等被伤害的情况下产生的。尤其是在上了小学到高中期间，受到来自同学、社会以及来自那些有权有钱人的欺压，使怨恨心越积越大。怨恨心和生气紧密相连，因为怨恨才生气，生气又可以加深怨恨。怨恨心还和猜疑心相连，当听到不顺耳的话和看到不顺眼的事，就会心生怨恨，越怨恨越觉得是别人故意那样做的，越猜疑就越怨恨，就会说很伤害人的话予以反击，啥伤人说啥。怨恨心还会产生幸灾乐祸，看别人遭难了就窃喜，所以怨恨心就是魔性，可以使人魔变。怨恨心很大的时候，即使对家人也会敌视的，他们说的话自己不爱听了，就认为家人是故意的，家人做的事不合自己心意，就非常生气。在怨恨心的控制下，所说所做伤害到了家人也不管不顾，自己还觉得不解气，在家人反驳的时候自己又会更加怨恨，这种只顾自己不管别人感受的行为，正是魔性的表现啊！魔性大了还怎么修炼呢？当大吵大嚷的发脾气的时候，其实是怨恨心在控制自己，在怨恨心的驱使下，没有一点怜悯，就更谈不上善了。怨恨心很大的时候，就是魔性的大暴露，脾气暴躁、生气、歇斯底里、不理智，这些都是魔性的大爆发，连正常人的规范都没有，更没有一点修炼人的样子了。师父在《金经要旨·佛性与魔性》中说，修炼者不修去魔性，功则大乱不得，或入魔道。所以怨恨心是非常危险的，是修炼人提高的强大阻力，一定要修去它。坏脾气、生气、幸灾乐祸、猜疑等等，这些魔性也一定要修掉。现阶段的一点认识，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谢谢您的收听。